南蛮的各种族群与中原人交错居住，称为阎、郎、李、辽、韦，都没有首领，沿着山洞居住，就是古代所谓的百越。他们的习俗是剪断头发，在身上刺花纹，喜欢互相攻击讨伐，逐渐变得衰弱，慢慢归属于中国，都被列为郡县，和中原人一样，不再详细记载。大业年间，南方荒远之地前来朝贡的有十几个国家，但他们的很多事迹都已湮灭无闻。现在存录的只有四个国家。林毅的祖先在汉朝末年交趾女子指策作乱时，那县公曹的儿子屈连杀掉县令，自称国王。他没有儿子，外甥范雄接替立位，范雄死后，儿子范毅继位。日南人范文趁乱做了范毅的奴仆，于是教他建造工事，制作器械。范毅非常信任他，让范文统帅军队，范文深得人心。范文趁机离间范毅的子弟，使他们有的逃亡，有的迁徙。等到范毅死后，国家没有继承人，范文自立为王。后来范佛被晋朝杨威将军戴环打败，南朝宋胶州刺史谭和之率兵攻打林毅，深入其境内。道良、陈时期也互相派使往来。林毅国土绵延数千里，盛产香木和金宝，物产大致与胶趾相同。用砖筑城，用革壳灰涂抹，城门朝东开。尊贵的官员有两个，一个叫西那婆帝，另一个叫萨婆的哥。属官分三等，第一叫伦多姓，其次叫哥伦治帝，再次叫以他加兰。地方官分为200多个部，长官叫弗罗，次官叫可伦，如同州牧、县令的等级。国王戴金花冠，形状像张府，穿朝霞布衣，佩戴珠玑璎珞，脚穿皮鞋，有时穿锦袍。有200名左右良家子弟做侍卫，都手持金装刀，有弓、箭、刀、槊，用竹子做弩，在箭上涂毒。乐器有琴、笛、琵琶、五弦，和中国颇为相似。每次击鼓来警示众人，吹罗号来出征作战。那里的人深眼窝，高鼻梁，头发卷曲色黑，习俗都赤脚，用一幅布缠身，冬季穿袍子，妇女梳锥形发髻，铺掖掖席子，没有婚嫁，让媒人带着金银串、两壶酒、几条鱼到女方家。于是选定日子，夫家汇集亲友宾客，歌舞相对。女方家请一位婆罗门送女儿到男方家，新郎洗手，然后牵着女儿交给新郎。国王死后7天安葬，有官职的人3天，平民1天，都用匣子装尸体，击鼓跳舞引导随从，抬到水边堆柴焚烧，收集剩余的骨头，国王放入金瓮中沉到海里，有官职的人用铜瓮沉到海口，平民用瓦瓮送到江中，男女都剪发，随丧到水边尽情哀哭才停止，回家后就不再哭。每过7天烧香散花，再哭，尽情哀哭才停止，到7749天才结束，到100天、3年也这样。人们都信奉佛教，文字与天竺相同。高祖平定陈朝后，林毅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，此后朝贡就断绝了。当时天下无事，群臣说林毅有很多奇珍异宝。仁寿末年，皇上派大将军刘芳为欢州道行军总管，率领青州刺史宁长真、欢州刺史李晕、开府秦雄的步骑10000多人以及几千名罪犯攻打林毅。林毅王范质率领部众骑着大象作战，刘芳的军队不利。刘芳于是挖了许多小坑，用草覆盖在上面，然后派兵挑衅。范质率全军列阵，刘芳与他交战，假装败退，范质追击到坑穴处，他的部众多陷入坑中，转而互相惊骇，军队于是混乱。刘芳纵兵攻击，大败林毅军，接连作战都失败，于是弃城逃跑。刘芳进入林毅都城，缴获了18枚庙祝，都是用黄金铸成的，大概林毅立国已有18代了。刘芳班师回朝，范质恢复旧地，派使者谢罪，于是朝贡不断。赤土国是扶南的别种，在南海中船行100多天才能到达都城，土色多为红色，因此得名。东边是波罗次国，西边是婆罗娑国，南边是诃罗旦国，北边临大海， 国土方圆数千里。国王姓瞿昙氏，名立富多瑟，不知道立国多久。他说父亲放弃王位出家修道，传位给立富多瑟，在位已经16年了。有三个妻子，都是邻国国王的女儿。居住在僧祇城，有三道城门，每道相距100多步。每道门上都画着飞仙、仙人、菩萨的像，悬挂金花铃和毛羽饰物，有几十个妇女，有的奏乐，有的手捧金花。又装饰四个妇女，容貌服饰像佛塔边的金刚力士、伽门力。门外的人手持兵器，门内的人拿着白色拂尘。夹道垂下白色丝网，缀着花。王宫各屋都是重阁，门朝北开，国王面北而坐。坐在三重榻上，穿朝霞布衣，戴金花冠，垂挂杂宝璎珞。四个女子站立侍奉，左右有百余个兵卫。王榻后面坐一个木龛，用金银和五种香木杂错镶嵌。龛后悬挂一个金光焰，榻旁又树立两面金镜，镜前都陈列金瓮，瓮前各有金香炉。前面放一个金伏牛，牛前树立一个宝盖，宝盖左右都有宝扇。几百个婆罗门等，东西分行，相对坐。官员有萨陀迦罗一人，陀拿达一二人，迦利密迦三人，共同掌管政事。俱罗莫帝一人，掌管刑法。每个城设置那邪家一人，波帝十人。他们的习俗都穿而剪发，没有跪拜的礼节，用香油涂身。他们敬佛，尤其尊重婆罗门。妇女在脖子后面梳髻，男女通用的衣服是朝霞、朝云等杂色布。富豪之家尽情华丽奢侈，只有金锁不是国王赏赐，不能佩戴使用。没有婚嫁，选择吉日，女方家提前五天奏乐饮酒，父亲拉着女儿的手交给女婿，七天后才成婚。娶妻后分财产，另外居住，只有幼子与父亲同住。父母兄弟去世，就剪发穿素服，到水边搭竹木棚子，棚内堆柴，把尸体放在上面，烧香立幡，吹锣击鼓送葬，点火烧柴，尸体落入水中，贵贱都一样。只有国王烧完后，把灰收起来，贮存在金瓶中，藏在庙屋里。冬夏常温，雨多晴少，种植没有定时，特别适宜种稻、稷、白豆、黑麻，其余物产大多与交趾相同。用甘蔗酿酒，掺入紫瓜根，酒色黄红，味道也香美，也把椰浆称为酒。炀帝即位，招募能通使及远地区的人。大业三年，屯田主事常俊、余部主事王君正等请求出使赤土，皇帝非常高兴，赏赐常俊等人每人帛100匹、食服一套，派遣他们出使，携带礼物5000段赐给赤土王。这年十月，常俊等人从南海郡乘船，昼夜航行20天，每隔一段就有顺风。经过礁石山，向东南停泊在林加波拔多州，西边与灵异相对，州上有神祠。又向南行，到狮子石，从这里开始岛屿连接。又行两三天，向西望见琅琊虚国的山，于是向南到达基隆岛，进入赤土国界。赤土王派婆罗门鸠摩罗用30艘船来迎接，吹锣击鼓，以音乐欢迎隋朝使者，进献金锁来系常俊的船。一个多月后到达都城，赤土王派他的儿子那邪家请求与常俊等人礼节性会见。先派人送金盘盛着香花和镜面，两个金盒盛着香油，八个金瓶盛着香水，四条白蝶布用来供使者灌洗。当天未时，那邪家又牵来两头象，手持孔雀盖来迎接使人，并献上金花、金盘用来电召疏寒。100名男女吹锣击鼓，两个婆罗门引路到王宫。常俊等人捧着诏书上阁，国王以下都坐着。宣读诏书完毕，引常俊等人就坐，演奏天竺乐。事情结束后，常俊等人回馆舍，又派婆罗门到馆舍送食物，用草叶做盘，大小有一丈见方。于是对常俊说，现在是大国中人，不再是赤土国人了，饮食粗疏淡薄，希望为大国的意思而吃。几天后请常俊等人入宴，一丈侍卫引导，如同初见时的礼节。国王面前设两张床，床上都放草叶盘，一丈五尺见方，上面有黄白紫红四种颜色的饼、牛、羊、鱼、鳖、猪、玳瑁等肉100多种。 请长俊上坐床，随从坐在席上，各自用金钟盛酒，女乐交替演奏，礼物非常丰厚。不久派那鞋家跟随长俊进献地方特产，并献上金芙蓉冠、龙脑香，用铸金做成多罗叶，凸起橙花纹作为表纹，用金函封好，让婆罗门用香花吹锣击鼓送行。入海后看到绿色鱼群在水上飞，航海十多天，到灵异东南，沿着山航行，那里的海面宽1000多步，水色黄，气味腥，船行一天不断，据说是大鱼粪便。沿着海北岸到达交趾，长俊在大业6年春天和那鞋家在弘农夜见皇帝，皇帝非常高兴，赏赐长俊等人物品200段，都授予秉义为官职，那鞋家等人各按等级授予官职和赏赐。真腊国在灵异西南，本来是扶南的属国，从日南郡乘船走60天，南边接车去国，西边有珠江国，国王姓沙力士，名智多斯那，从他的祖父起逐渐强盛，到智多斯那时就兼并了扶南。智多斯那死后，儿子伊奢那先继位，居住在伊奢那城，城下有2万多户人家，城中有一个大堂，是国王处理政事的地方，总共30个大城，每个城有几千户人家，各有部帅，官名与灵异相同。国王3天上一次朝，坐在五香七宝床上，床上设宝帐，帐用文木做杆，象牙金殿作壁，形状像小屋，悬挂金光焰，和赤土国相似，前面有金香炉，两个人侍立在旁。国王穿着霞级背部衣，用布缠腰腹，下垂到小腿，头戴金宝花冠，佩戴珍珠璎珞，脚穿皮鞋，耳悬金铛，平时穿白蝶布衣，用象牙做拖鞋，如果披散头发就不加璎珞。臣子的服饰大致相类似，有5个大臣，一个叫孤洛之，2个叫高相平，3个叫婆和多林，4个叫摄摩林，5个叫然多楼，以及各种小臣。朝见国王时，就在台阶下叩头3次，国王叫上台阶就跪下，用2手抱住胳膊，环绕国王围坐，议论政事完毕，跪拜伏地离去。台阶、庭院、门阁有1000余名侍卫，披甲持兵器。真腊与参半，珠江二国和亲，多次与灵异、驼环二国战争，他们的人出行都随身带铠甲兵器，如果有征伐就用来作战。他们的习俗，不是国王的正妻所生儿子不能做继承人，国王即位之日，所有兄弟都要受刑罚，有的断一指，有的割鼻子，另外安排供应，不得做官。那里的人身材矮小，皮肤黑，妇女也有白的，都卷发垂耳，性格敏捷强劲，居住和器物很类似赤土，以右手为洁净，左手为污秽，每天早晨洗澡，用杨枝清洁牙齿，诵读经咒，洗完洒扫才吃饭，吃完再用杨枝清洁牙齿，又读经咒。饮食多有酥酪、砂糖、精米、米饼，想吃的时候先拿各种肉羹与饼调和，用手抓食，娶妻时只送一套衣服，择日派媒人迎娶媳妇，男女两家隔8天不出门，昼夜点灯不息，男方婚礼结束就与父母分财产另外居住，父母去世，未婚的儿子把剩余财产给他，如果已经结婚，财物归官府。丧葬时儿女都7天不吃饭，剪发哭泣，僧尼、道士、亲戚、故旧都来聚会，奏乐送葬，用5种香木烧尸，把骨灰收起来，用金银瓶盛放，送到大水之中。贫穷的有时用瓦瓶，并用彩色绘画，也有不烧的，把尸体送到山中，任凭野兽吃掉。他们的国家北面多山丘，南面多水泽，气候特别热，没有霜雪，有很多瘴气和毒虫。土地适宜种高粱河稻，少种黍粟，果菜与日南酒榛相类似，不同的有婆那梭树不开花，叶子像柿子，果实像冬瓜，眼罗树花叶像枣，果实像李，皮野树花像木瓜，叶子像杏，果实像楚，婆田罗树花叶果实都像枣，但稍有不同，戈壁驼树花像灵芹，叶子像鱼蛋厚大，果实像李，大小像生，其余大多与酒榛相同。海中有鱼叫箭童， 有四只脚，没有鳞，鼻子向上，吸水向上喷，高达五六十尺。有伏虎鱼，形状像鱿鱼，嘴像鹦鹉，有八只脚。有很多大鱼，半身露出水面，远望向山。每年五六月间，毒气流行，就用白猪、白牛、白羊在城西门外祭祀，否则五谷不丰登，六畜多死亡，民众多疾病。都城外有林家波婆山，山上有神庙，每次用五千兵士守卫。城东有神明叫婆多利，祭祀用人肉。国王每年杀人，在夜里祈祷祭祀，也有上千人守卫。他们敬奉鬼神到了这种地步。多数人信奉佛法，尤其相信道士，佛与道士都在馆中设立塑像。大业十二年，派使者进献贡品，炀帝以非常优厚的礼仪接待，后来就断绝了往来。婆利国从交趾渡海向南，经过赤土、丹丹，才能到达该国。国境东西宽约四个月行程，南北长约四十五天行程。国王姓沙利邪家，名户烂那婆，官员有独喝邪如，次一等的叫独喝士如。国人擅长投掷轮刀，其大小如镜子，中间有孔，外圆锋利如锯齿，远距离投掷人，没有不中的。其余兵器与中国大致相同，习俗类似真腊，物产与灵异相同。犯杀人罪和盗窃罪的，砍断其手；犯奸淫罪的，锁住其脚，一年之后才解除。祭祀必在月底，用盘子盛放酒肴，漂浮在流水中。每年十一月必定举行大祭祀。海中出产珊瑚，有一种鸟名叫舍里，能懂人话。大业十二年，派使者入朝进贡，后来就断绝了。当时南方荒远之地有丹丹、盘盘两个国家，也来进贡地方特产，其风俗物产大致相似。使臣评论说，李说南方叫蛮，有不吃熟食的人。书说蛮夷扰乱华夏。诗说愚蠢的蛮精。种类实在繁多，历代成为纷乱梗阻。自从秦兼并二楚，汉平定百越，疆域到达丹角，尽头到达日南，水陆可以居住的地方都成为郡县。等到地域分为吴、蜀、历、金、晋、宋，时势有盛衰，归附与反叛不一致。高祖承受天命，平定天下。炀帝继承大业，威加八方，甘心与远方的夷人一心求取真意之物，所以出兵琉球，用兵临邑，威震异域，远远超过秦、汉。虽有荒外的功绩，却不能挽救国内的失败。传说不是圣人，外不安宁，必定内部有忧患。这话说的真对啊。